好，三一神，我们全人来赞美你。赞美感谢你今天所做的，我们向我们全人向你打开，我们来享受你，来见证，我们来赞美，我们来感谢。赞美你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第二篇信息，得胜，赞美和得胜。胜过改革的和胜过改革的召会，我们要来看，在第二部分来看这个胜过改革的召会。首先是看赞美得胜。我们要仔细来看第一大段。我们全人向主打开，因为我们要被光照、加强和鼓励。赞美与得胜这一部分，在带下20章到22节是。他们在与别国征战的时候，他们领会到，要征战要开始，就要开始与祷告。这是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来了解的，并且应用的。我们来看这头一步，刚要头一部分的这些细节。我们需要看见，赞美乃是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方法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，这是借着属灵的元素，而不是甚至魔鬼自己。当我们受到他们的攻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回应，而不是打回去，而是要有一种的领会，就是基督是得胜的，他已经胜过，他已经打赢了胜仗。我们在这里就是应用他的得胜。所以我们需要看见，赞美是得胜的路，这就会帮助我们在各样的情境中帮助我们。在这里说，我们需要，我们需要看见赞美乃是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方法，在任何的情形中。都是，不是知道什么，而是我们或者我们里面很刚强，这是要使仇敌蒙羞。我们就是赞美主，我们需要宣告耶稣胜过你，在十字架上胜过你了，撒旦，撒旦在火湖里。我们祷告主的包罗万有，我们赞美主的包罗万有，然后在第二点的，还有下面的4点，撒旦最攻击的不是祷告，撒旦最攻击的乃是赞美。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为什么祷告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撒旦最攻击的，不是攻击我们的祷告， 而他所害怕的乃是赞美。所以在这里攻击的目标乃是赞美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要训练我们在我们里面长大，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情形如何，都要赞美。我们不是说快乐的时候才赞美，我们有些愉快的事，使我们很高兴，我们才赞美。我们要领悟，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中，在一面来说，基督是得胜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应用他的得胜，在这样的来应用。所以最终的目标，撒旦的目标是把赞美神的话都堵住，这是撒旦最盼望的。在许多经节中，有描绘到这件事。我们有些人早晨起来，我们的魂60%清醒了，然后呢，仇敌就来了。似乎在我们思想中，有些思想是我们的思想，事实上不是我们的。就是为什么，当我们清醒的时候，醒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新的一天，就不要等候任何的感觉。越快越好，你就说，主啊，应用你血的大能，我在这里赞美和感谢你的得胜。仇敌会攻击，但是我要反击，我来应用你的得胜，借着赞美你来反击，来应用你的得胜。我们要使他蒙羞。所以我重复第一小点，如果撒旦是要堵住所有的赞美的话，他用各样有力的方式来阻止尼弟兄，但是不管他怎么做，战争仍在持续，我们对此的回应乃是赞美主。这个必须成为我们所事的一部分，逐渐的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第二小点，祷告是征战，祷告是征战，而这是必须的。我们需要有尝试够多的祷告为之征战，但是我们领会到一再的领会到内在的来说，主会给我们指明，现在呢该是从祷告转向赞美，赞美指明我们的祷告已经得答应了，已经被应用了。而基督的得胜乃是他清楚的要对付他的仇敌。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赞美，那也就在那个时候，撒旦一定要逃跑。为什么我们不让他逃跑呢？我们现在就让他逃跑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赞美主。主，我们赞美你在宝座上的得胜，你已经毁坏撒旦，我们用全人来赞美你，撒旦到火屋去吧。他说他逃跑了，他逃了。我们赞美的时候他就害怕了。 撒旦恨恶我们赞美，所以赞美是他最恨的事，他恨恶。这指明我们赞美何等重要。撒旦恨恶，但是我们爱赞美。不管你多恨，人还是要给他所爱的。撒旦他要尽他所有的力量使我们不能赞美。当我们在很艰难的情形中，我们经过这些情形，我们就需要领会，我们经过一连串的受苦，甚至在这个时候，在我们的里面所事里面，我们要领会。仇敌要来干扰，我们的任何的赞美，但是这时候我们就不要，被我们自己来失望。我们知道撒旦恨恶我们的赞美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，赞美。第三重点，我们需要看见属灵的得胜不是靠着征战，而是靠着赞美。我们留意到，我们需要学习。当我说到我们需要学习，这不是说一次性的，我们需要在我们个人的这方面来学习，来也在教会生活中来学习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。主胜过撒旦的路，乃是他我们的忽略他的话，他就跑掉了。赞美，第四，我们需要学习借着赞美去胜过撒旦。第五，赞美的祭在神面前是有功效的。这是有功效的，在神面前是有功效的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从罗马书第五章知道，其中一个经节说到，那些相信神的人，那在这里很重要，那是神。当神作为神来进功用的时候，他就会做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方式来做事。所以罗马八章28和29节所说的，我们信神，我们信神。因此在我们这一面，赞美的祭在我们这一面，赞美不是一件小事，它乃是一个祭，在一种特别情形中的祭，但是在神面前是有功效的。神领会，神知道，就这些信徒有这样的信心，那么我就做神。用我每一面的所事，来进做作为神来进攻，而没有什么能抵挡这个。第六点，每一个赞美神的人都是超过一切的。超越过一切。 第一小点，他能够借着赞美一词得胜。让我们聚焦在这一点上。我们一直得胜，借着赞美一直得胜，这是我们得胜的方式，在一种特别的情形中得胜的方式。另外一件事我们需要了解的是，然后逐渐的来经历我们得胜。我们是这样来得胜，我的赞美，当仇敌攻击的时候，也许有时候当我们应用基督得胜的时候，也有许多时候内住基督会指明，只要忽略他了，就可以对付他，然后呢赞美三一神就可以了。他得胜，他持续的得胜，借着赞美来一直得胜。所以我们要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就能够学习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就领会到我们的反击的方式乃是赞美。这是原则，这是事实。然后在下面这一段的第七终点，看一节一节的经节，在诗篇里面这个有多重要，赞美的重要性。以下诗篇中的经文揭示的赞美的重要方面。在有关于赞美的重要方面，不是说以空洞的方式来赞美，而是赞美必须要有实质。我们就才能够一直的这样来赞美，为这个来赞美他，为那个来赞美他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赞美你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当我们在下一段时间，千年国度时代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在新天新地里。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祷告了，但是我们领会到，我们却要赞美，一直的赞美，永远的赞美，因为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所说的。因为那也说到我们要与主面对面，那么只有不住的赞美，只有不住的赞美。2000年前，我们也许我们根本不知道，这就是包罗万有的三一神，他在这方面没有。限制，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所以我非常享受这一节。耶和华，我的神啊！让我们说，我爱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你直到永远。神啊，我们受训练来赞美你直到永远。第二点，我要天天颂赞你，天天颂赞你，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， 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所以每天天天不是偶尔，而是天天天天颂赞你。三，我要时时颂赞耶和华。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。我要颂赞耶和华，不止赞美，而是颂赞，颂赞他的所事，他所做的，他所发生的，他正在做的。我们要称颂三一神，在这个时候称颂他。赞美的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。如果你不接受什么进来的话，怎么能在你口中呢？他必须借着他的灵就安家在我们的心里。从我们的心里呢，就在我们口里说出来。各种的东西都从我们的口里出来，我们了解到，某些从我们口里出来的，我们必须要洁净，彻底的，而且是立刻的洁净。就像我在另外信息所说的，所有的说话都被录音了，记录了，但是我们如果在一天的结束对付我主啊，我不是那样的留意我所说的话，请洁净，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结束都有平安。我们赞美你，一次又一次的在我的口中。第四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我一生要颂赞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颂赞歌颂我的神。我相信有些人我们中间观察到我所要提的，有些人在属灵上来说，在身体的这个背景下安排了一些事，在他们一生的终了的时候，赛程的终了的时候，在他们床边，这发生的不少次，当家人聚集在周围的时候，那他的生命到了终点，他们赞美歌唱，这就是使仇敌蒙羞。他不是要在乐园里而已，他要与圣徒一同复活，他要要来国度一同作王。他不能说太多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所事，他能在赞美主。因为你的慈爱，你的第五小点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称颂你。这个慈爱这个字，也用了几次，好，在旧约用了很多次。我们思想这一个字慈爱。 这个慈爱变成在经历上呢，是对我们是真实的。神不只是爱，神不只是良善，但是我经历他的慈爱。我们许多人犯错了，比那些更严重，我们必须要惧怕神要说什么，神会做什么。当然在我们这面我们需要悔改，但是这个回应不是严厉的审判，而是慈爱。也许我们许多人有这样的经历，这是非常美妙的。我就是需要回到主这里，不管主说或做什么，我们要悔改，回归。然后他的反应就是慈爱，而不是说你还看你还敢不敢再做这样的事情。这次我放你过去，不是这样的回应，不是这样的回应，慈爱，而是慈爱。当我们经历他的慈爱，然后毫无费力，毫不费力的时候，毫不费力，我们的主神就要称颂你。要不然我们就不晓得要说什么别的话，我们要称颂你。越来越不费力，这是很自然的。我就是要称颂你，我不停的称颂你。第六点，我必叫你的名字被万代纪念，所以众民要永永远远称赞美你。我必叫你的名字被万代纪念，所以众民要永永远远纪念赞美你。今天下午，明天早上，有些比较年轻的圣徒会加入聚会，希望他们能够领会，他们不是太年轻而不能赞美主，他们不是太年轻以至于不能够以个人的方式来经历主。我们也许他们只有13、15岁，但是他们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在长大的时候，必须有荣耀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能够也愿意赞美主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。因此，所以众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。第七重点，神啊，在西安人们等候赞美你。第八，我主我的神啊，我要全心赞美你。阿们。我要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把这一段再读一遍。我的神啊，我要全心赞美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第八点，慈悲主我的神啊，我要全心赞美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弟兄， 主我的神啊，我要全心赞美您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。哦，我们要赞美他，我们要全心赞美他。我们要荣耀他的名，直到永远。第九点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那第八点，我们可以对主说，我赞美你的名，你比一切高，你比一切强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是我们的回应。对于主这一方面，我们对主说，我赞美你的名。在这一刻，地上的人用以负面的方式来说到主的名，说不好的话，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赞美他的名。我们领会到他比一切更高，比一切强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高峰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现在我们来看胜过改革的召会。我们要看见，我们不是重复五百年前宗派发生的事，所发生的事，而是我们来看它的内在素质。我们看属灵的的观点，我们在其中看见内住的基督。第一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并且我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。这是很重要的思想。那我们来专注来看一下，他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也就是说，有一段时间，在要来的千年国里，信徒的名字不会提到王子之前，因为他们不会成为一同的作王，他们也不会是幸福的一部分。他们在某种情形中，我们不晓得在哪里，有一千年，在那里他们要受训练，在生命上达到成熟、长大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没有名字会被涂抹。并且要在我父的面前，似乎他在这里介绍给他的父，他的儿子把他介绍给他的父，他一直与我是一，他一直享受主，他忠信到底。 现在他与你同在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都是与你一同作王。他在父的面前给承认他的名，和在他众使者面前承认我们的名。我不晓得什么是在父和众使者面前，但是，但是我提过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使者。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我是一个很难的家伙，但是你是一个美妙的天使。也许我们会说谢谢父，谢谢父给我们这样的使者。他会说，然后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像彼得，彼得在监牢的时候。另外一个带头弟兄刚被杀，他在下监的准备被杀了，但是一个天使下来，但是这个使者把他带出来，把门打开，然后让他出来，然后天使就离开了。首先他想说他这不过是一个梦，然后我享受他那时候所做的，然后他就是彼得就到那个成熟的姊妹那里，那里呢他就带头的祷告，那里姊妹们祷告，然后这个祷告让这个天使来，然后不久，然后带那个让彼得下监的人要来抓他去杀。当他在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就赞美。当他们在说话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天使来了，就把他杀了。所以我们不只是与父，还有他的众使者，他的众使者是相当的活跃。我已经以前有给你们一些例子，我父是源头。我们若把启示录二章三章的上下文好好读过，就会看见在这七封书信里中，每次主给他们的应许，严格来说都是指要来的国度，指着要来的国度。我们现在要来专注的看国度这个事情。记得在马太，第六章的末了，主主对弟兄们说，不要像主持人担心他们要吃什么来生存，而是开始赞美，然后他开始赞美主， 因为他已经照着他的方式来照顾了我们。然后金姐就说，要先寻求神的国，一切和都要交给你们了。我要指出，你有先寻求神的国吗？当主首先来的时候，他来做在地上做神的国，在路加里面提到，弟兄们，向他的子民揭示国度，主说国度就在这里，因为他就是国度，我感谢主。当我是稍微20岁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什么。首要的不是工作来赚钱。首要寻求的乃是神的国。事实上，在我的里面的深处，我在这里先寻求神的国，亲爱的圣徒和教会生活，这是为了国度的福音。国度的福音就是传扬耶稣自己，在他执事的开始，他传扬国度的福音，这被加强了。不是说我们重复同样的话，而是我们了解到，我们在这里要使撒旦蒙羞，我们要把这个罪人成为国队一份子，就是让受浸的时候，那我们进入三一神，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神的国。所以第一小点，这是我们第一小点，第二重点，第一小点是我们明白这七封书信中所有应许的基本并管制原则。在每七封书信的末了，有基本的话关于得胜。在3:4中，主应许那些活的圣徒，就是那些没有玷污自己衣服的人，要穿白衣与他同行。主应许，当主应许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确定，这就会发生。什么时候和怎样实现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当主应许的时候，这是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经过一些事情，然后我们领会到，神会实现他的应许。那些没有玷污自己衣服的人，我学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基督遮盖我们，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，然后我们穿白衣，这个第三小点，这是要发生在基督婚娶的日子，这日子要持续1000年。 我要在这里暂停几分钟。基督婚娶的日子，你不想在那里吗？作为新妇的一部分，让我分享几件事情。有些人在这里第一次，其他人呢，就是作为提醒。当主来的时候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以秘密的方式来临，不是公开的方式，而是七年末了的公开来的方式。任何心腹，任何人是心腹的一部分的，必须有每心腹每一方面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婚姻，就是弟兄娶了12岁的新妇。我不想啊，在这里找麻烦。我太太过世了，我现在，我是单独的，让神作为神，他知道。他必须是，有曾知道谁来配这样的人。当主有这样的安排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是要。”我只要你完美的旨意，而不是你所许可的旨意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基督婚娶的日子，其中的一面。就是这个心腹必须要有属灵的征战，要属灵征战的经历，我们要经历，我要帮你将你背提，然后几年之后，我们要以隐秘的方式来到地上，我们要来到哈米吉顿等等。我心腹的太太的一部分必须是那些有对属灵征战有经历的人，不要太主观的以个人方式来看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要让他分析到我们里面，在我们属灵的成长，我们就会进到这个阶段，然后我们领会到我们不是为了得胜来征战，我们乃是应用这个得胜，我们不是征战来得胜，我们是应用得胜。任何人作为心腹的一部分，也必须有所有这些方面，在身体里得建造，对属灵的征战有经历，然后就有婚娶的日子。我们相信，我们里面都有这个，在我们里面都有这个，都有这个感受，就是我们越来越近了。两件事发生，在实际的发生的在地上，不时的，有些人我们聚在一起。 我们为此祷告，主啊，只有你能清除那个圣殿山，以色列圣殿山，这件事必须要发生。谁知道？有些什么，也许是什么东西飞到那个圣殿山，然后就爆炸了，然后犹太人就会重建圣殿。但是也有这样的领悟，有这么多异教的国家，他们会攻击，但是会有一个，会在欧洲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有力的人，会也人在欧洲出现的，他也许已经出现了，他是一个不寻常的大能的领袖，在某一点，因为这个行政的力量，他会同意，信徒来重建圣殿，圣殿会被重建。圣徒在主的恢复里面，当这个有大能的人在欧洲同意要有份于重建圣殿的时候，那么最后一期就开始了，就最后七年就开始了。在这个世代的末了，最后七年就开始了。我们会注意到新闻中所说的这个新闻，然后这七年的之后的三年半，得胜的圣徒就会被提，但是大部分的圣徒，如果他们是不冷不热。我们会看另外一篇信息来看，一个堕落的教会，堕落的圣徒，不冷不热，每一件事都是可以都好，我们就会领会到，我们就没有对我们的情形有一个正确的观点。那么当主来的时候，隐秘的来临的时候，我只是给你们一些原则。有一天早上你醒来，要发 email 给人，他就没有回。他不，你打电话给他，他不回答。别人发给你一个 email， 我要联系谁，他也不接，我们就领会到。头三年半。最末期的头三年半已经结束了，他们已经被提了，他们要做心腹的一部分，他们要一同做王。但是大部分主恢复的人还要在这留下来在这里，然后在第二个三年半。我不能说主所没有讲的，但是在这里的思想是，不只是关于被提的信徒，成为心腹的一部分，要成为国度的一同作王，也许 也许有很多，也有一些第二部分的在地上第二个三年半的圣徒，也许主也使我们预备好。是我们，我们如果我有机会，你们也有同样的机会。主，我的要求乃是，我要被提，是第一个三年半就被提，而不是七年。因为他在婚娶的日子来临，每一面他其实的每一部分必须都被完全的发展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个人这一方面达到某一种程度，然后在团体这面我们要达到成熟，然后我们有这个深处的渴望，在我们就有一个深处的渴望，在这个婚娶的日子与你面对面，这是我个人的目标。我们要结束我们的赛程的时候呢，被邀请到国度的婚宴。这第一次听到的话，那也不是太早，也不太晚。甚至有个弟兄说，他在主会府里面有20年的，当他回来，离开主会有20年，然后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仇敌攻击他说他说你没有机会了，你没有机会，你时间不够了。在约珥书有一句话，很清楚的说到，主会他超过时间，在启示录第一章，他能够做在一个月里面所做的超过20年所做的，但是我们我希望我们个人的方式，我们要领会主的婚宴会在最后的征战里面发生。而主啊，我要成为心腹的一部分，请引导我，引导我享受，使我成为心腹的一部分，使我与你和我们在这有1000人，这是一个渴望。不只是个人的渴望，而是团体的渴望。我们都能够一起在这个婚宴，里成为幸福的一部分。在里面呢，我们。希望主回来的时候呢，都成为心腹的一部分。第四，穿白衣与主同行，是指在这1000年里与主同行。与主同行不是说操练走路，而是说与主一同生活，在1000年里与主一同生活。在原则上， 这也必须应用到我们今天与主同行的生活，这是很重要，同样的原则，也应用到我们的工作上，我们每一天的基督徒生活与主再一次，我说过几次，基督在哪里？基督今天现在在哪里？我们领悟到他是在宝座上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我更多的领会，他在我里面，他在我里面。当你是内里的活的时候，我要与你是一。在我日常生活里与你是一。你在我里面，我们是一。第三终点，这里的得胜是指胜过更正教时的光景。即胜过死的更正教，胜过死的更正教。这客观的指所有的公会，但是祷告聚会怎么样？主的桌子聚会怎么样？这不是训练，所以我必须受限制。我不是在检视任何聚会，或是批评某一个地方的情形。我们来到主日。大部分的地方在主日，我们有主的桌子，然后有一首诗，就是一首诗歌，一首诗歌的唱，我们祷告诗歌里面的句子，我和我太太，在聚会，照着。一天是从前一天的晚上开始，所以主日开始于前一天晚上，所以我们要跟主说，我们要开始从周六晚上开始去准备，然后隔天起来，这就是你的日子，主日。那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最近享受的基督带来。我们在旧约里面，受教导，我们不能空手来到聚会。我们带着我们享受和经历的上好的基督而来。我们来。赞美感谢基督，然后来敬拜父。但是只有主知道到何种的程度，在那一个聚会里面，也许75%的聚会圣徒是的人是安静的，主是柔气的，他是他有爱的关系，但是现在的圣徒必须学习主的桌子是什么意义，主的桌子是做什么，你必须领问，你有一份的基督是别人所没有的。如果任何 那个亲爱圣徒也说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没有任何的经历。你和为什么不来？有交通啊，我们来学习如何准备主的桌子的聚会。啊，我不是要指某一个特别的地方，离几千里以外，在美国那里，他们来到主的桌子聚会，感谢赞美。也许一首诗歌，也许不超过两首诗歌，因为他们的所思是满了赞美和感谢。主现在，他在。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的聚会，我们带着基督的一份来。这是一个例子。我们有主的桌子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又另外一首诗歌。圣徒，基于这个诗歌来祷告。那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你的爱的保守，这一周爱的保守，然后就安静了，然后又回到诗歌。所以为什么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强调，主要恢复他关于主的桌子的聚会，我们都要带着基督的实际在我们所思里面而来。也许我们没办法口头来说，但是在我们所思里面，我在这里来感谢主和赞美主，最好的那一份基督被带到这个聚会了，为着父的享受。第四重点，在这三章五节的应许里，穿白衣是在千年国给得胜者的奖赏。如果你花时间读启示录二章、三章，主非常的明确的，主对召会的使者说的，是对召会的使者。他不是直接对教会，而是对使者。而弟兄，特别是弟兄，当然如果没有弟兄，就是姊妹，而指主专特的指着使者来说的。使者对众教会说，使者对教会说。在1996年的时候，李弟兄，叫到他家里去，他说：“我要加强阿纳汉的领导之分。”然后弟兄们就来，然后 然后你们都能够，他说我不要你们来做，我不要你们觉得为难难堪。哦，他说某人会说一些令人尴尬的话。他对我说，就做一个心，就是做一个心。在启示录第一章讲到心，但是几乎是不可能，而很困难，在许多地方让主来对使者说话，让教会来真实的知道教会的情形。你看这七个说话的每一个情形，主欣赏某教会的某方面，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这方面那方面，但是只有恢复的教会，我们会在另外一篇信息看见这个情形。我们大部分的人，我还没有给你们看见。如果我们是信实，我们信圣经，相信圣经这些积极的事，我们所指出的这些积极的情形，我们点出来。主会把写在一个得胜的信徒里面。我们在这里专注这一方面。我们要在这里重复，当他们在这今世行事为人，在他们在今世的行事为人，在来世要成为他们的奖赏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七个说话的结束的时候，他说，得胜者所在这个世代的末了所要接受的。你说要在这世代结束的时候接受的，你今天就要来接受。得胜，圣徒在国度的时候，的情形，将会是我们今天和现在所需要经历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领会。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两件衣服。因为我们不是讲物质的事，我们是在讲属灵的。头一件是为着我们得救的称义，表明基督是为着我们所接受的基督在客观方面做我们的义。这是当我们都得救的时候所发生的。当我们有客观的义，在路加15章22节，当浪子从他父亲逃走了，他过俗世的生活，他后来领悟他，我就是要回家，我就做他的一个奴仆吧。 这就是我所能做的。当他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看见他，他就跑向他，他没有说他，我告诉他了，我告诉你这个是要最后是会这样发生，但是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跑向他，然后他得救了，这就是，父接受一个重生的人的一个情形。这是何等的美妙，我们父神何等的美妙。然后还有第二件，是我们第二件衣服，第二件是为着我们能蒙悦纳的称许，表明基督就是我们所活出的基督，在主观方面做我们的义。就是基督，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与他是一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这个内住的基督乃是义和很多的方面，很多的事，他是主观的义。这是第二件衣服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衣服是内住基督的彰显，他是我们基督，他是我们每天的义。我们灵与他是一，在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做的，是义的。这是这个合并呢，是很深奥的。第七，这里所说的白衣乃是指这第二件衣服，为着我们将来得着赏赐，进国度与主同行，就是与主同往。我们有几个重点在这里，白衣。这里所提的白衣，这是第二件衣服，基督内在的义，为着我们将来得着赏赐。另外经节会在另外一个时候出现，在启示录22章12节，也许。主隐秘方式来，主隐秘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每一位，作为你劳苦的赏赐，为着得着赏赐并进国度，我们等候这个。主说进到国度里面来与我一同作王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寻求神，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的国。每一方面这个是目标。接受得着赏赐，进国度。与主同行，就是与主同王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王。当我们所有人都在审判的台前，主说你是忠心的奴仆，你是忠心到底。现在我要你与我同往，主会说 OK， 我在说这样话。 让弟兄。也许 你到美国北部，你出生的地方有很多芬兰人在那里。我的感觉是，我愿意去任何地方，我只就是愿意，就是愿意在那里。你呢？作王，与主同王，所以我们需要经历与他同王，与他一同作王。最后一点，整个启示录三章五节，全是主给得胜者的应许。要成就于主回来之后的千年国。我只是要评论这一点。启示录三章五节全是主给得胜者的应许。在这里主有一个应许给每一个人。主应许给得胜者的应许。这里得胜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人应该说或是能说我是一个得胜者。你是一个得胜者，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事。什么情形都得胜，从现在开始到，到世代的末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得胜的命，意思是主要训练我们，不管我们的情形怎么样，我们的情形都会改变，但是我们学习得胜，学习得胜。这要成就与主回来之后的千年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所经历的，得胜的经历要成为我们的奖赏，千年国，在千年国就是主回来之后的奖赏。我们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全然向你敞开，我要与你一同作王，不只是为着我自己的享受，更是为着满足你的心意，使父神能够得荣耀，使你的仇敌蒙羞。这是我这一份的结束。请你跟你的邻居祷告。我不是要做一些外面的事，但是在我的 Amen 赞美主，赞美美妙的主，跟你旁边人祷告，然后弟兄要来总结。